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劳教所、拘留所、监狱、戒毒所、派出所被迫害致死。2002年11月以来，在海外得到报道的案例共43例。
我和陈晨勇去上访的时候，小法都还没有出生。但是我去上访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有孩子了，因为当时就差几百米，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转头回去。他不单单是对这个政府、对自己，还有对更多不明真相的人负责，更重要。他觉得他这样子做，他将来的孩子会为他骄傲啊。我曾经问他，我说你姓什么？他都想哭哎，妈妈给他看有爸爸的照片，他也要哭。我说呀，才两岁，很懂事。
观众朋友您好，失去挚爱的人已是心中难以承受的重，而他却为了争取拿回先生的骨灰，历尽了千辛万苦。今天他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听听他的告白。志珍，请你简单的介绍自己一下。
我叫戴志珍，我女儿只有两岁，我们是澳大利亚公民。我是在广州出生，然后我十七岁我就考上杭州大学，然后我读的是旅游经济。但四年的大学里面，我找不到我要找的东西，因为看中国的历史很悲惨，一幕幕的。我就不想重复我父母的生活，但是我又不知道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所以87年我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我就希望从白人的文化里面去找答案，所以我第二个星期我就从报纸里面找住的地方，就叫 share accommodation， 我就找到跟白人一起住，然后89年我还去了教堂。我跟他们生活了5年，到92年我入了澳大利亚籍，我拿到澳大利亚护照，所以我就环游世界。当时我记得朱自清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言，说人赤裸裸来到人间，又赤裸裸离去。当时我就在想，那什么可以带走呢？我想要是我能把全世界的博物馆、艺术馆最好的东西都看了，那我想死亡的时候这些美好的东西就能够随我而去。所以当时我是用了所有的积蓄去走。当时也有朋友跟我讲，他说现在西方经济不景气，你一个人很危险哈。我当时考虑了3个月，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我说就算我死在这条梦想的路上也是值得的，所以我就去了。
你一个人吗？
对，我就一个人去。然后我在美国、加拿大待了5个月，在欧洲待了7个月，然后我在英国的时候，我还参加一个西人的教堂旅行团到以色列，所以耶稣走过的路我都走了。但是最后一站是夏威夷，面对美丽的海滩，我就大哭了一场。
为什么？
因为6年的白人文化的探索，我找不到我要找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回中国生活。
为什么你找不到呢？
因为我就这样找，我倒是觉得人活在世上到底为了什么？就好像你看你没上过大学你去追求，那我得到了那又怎么样？好像很多人想出国，我出国了，那又拿到澳大利亚护照了，那又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那时候做中国人很自卑呀，就是拿着外国护照都很自卑，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会这么悲惨，所以就要找生命的意义何在。
那所以你决定回中国去寻找你自己要的答案。
对，所以我93年9月份就回去了，直到去年我丈夫被抓，让他们通知我，他们不延我中国签证，所以到签证到期的时候，我只能带着女儿回来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去年7月份，我丈夫去北京第一信访局第一封信，就说我们传家修炼法轮大法，受益无穷，法轮大法好，他就被警察抓了。 关到监狱酷刑，他去年去世了。那么他被杀以后呢，我女儿和我都想回去拿骨灰盒，但是中国领事馆不给我们签证，所以我带着女儿四处奔波，八方求救。八个月后，澳大利亚外交部把骨灰盒取回来。当他们通知我到外交部取骨灰盒的时候，我通知所有媒体，所有媒体都来了，电视、电台、报纸。这张照片就是澳联社拍的。我说我需要媒体帮助，让每一个澳大利亚人知道中国正在屠杀无辜的人，我丈夫只是其中的一个。然后我丈夫去年七月被杀，然后我丈夫的姐姐八月份被判两年劳教，关到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然后我丈夫的父亲承受不住这个打击，他九月份就去世，所以三个月内两人惨死，一人入狱。那么我们幸运的是，因为我拿的是澳大利亚护照，所以 baby 和我能够幸存。但是我们到海关的时候已经被卡了，我把澳大利亚护照递到海关，他们就让我站到一边。我那时候很恐惧，我一生都没有这么恐惧，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我 baby， 因为我站在那里没有坐的地方，我就等啊等，等到登机广播他们才放我走。
这样的时间有多久？你等待的时间有多久？
我都不知道，太漫长了，那个等一分钟好像等一年这么长。
那你就顺利的回到了澳大利亚。
对。
那你回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先生的骨灰是一起带回来的？
不是，我回来以后，我是从法轮大法的网站才发现我丈夫被去世。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我跟我的朋友一个女朋友一起住，大概早上七到八点钟吧，她说小戴你过来看一下。我站到电脑旁边，我就看着那里说，我丈夫的尸体在一个茅棚里面被发现，我丈夫的姐姐去认尸的时候尸体已经腐烂了，然后我丈夫的姐姐当场就被抓到洗脑班去，然后因为他不写悔过书，所以他就判了两年劳教。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先生过世就对了，就是先生从被关押到过世，你们完全没有通信。
没有。
那现在先生的姐姐，你能够跟他通信或者通话吗？
我打了很多电话到劳教所，一直不让他去添电话。那么两个月前他关了一年了，被放出来，但电话有监听，他精神有点不正常。
那为什么法轮功会在中国大陆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待遇？
我们也找不到任何原因，就像希特勒当时屠杀六百万犹太人。这是我，这是一传家照，这是我丈夫的父亲。他是怎么学法轮功的呢？就是因为我丈夫的父亲九六年以前他就得了尿毒症。
尿毒症？
对。
那非常严重啊。
对呀、然后我们用了很多钱去找有名的中医西医，结果他是等死。
这个父亲多大年纪？
他68岁了。然后有一天他邻居给了他一本转法轮，然后他去看书，然后到公园去练功，很奇迹他好了。所以我丈夫的姐姐就开始学法轮功。96年，
因为看到父亲的身体改善那么多。
对，你就看一下这个照片，我们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他得了第二次生命，正因为我们受益这么多，所以99年七月一打压的时候，我丈夫的姐姐就直接到北京去上法。
效法是你们的权利嘛，是不是？
对啊，宪法是赋予每一个公民，中国公民都有一个权利，但是是被剥夺了一个现在。然后我丈夫的姐姐她去上访的时候，她是一个人飞到北京，在北京机场到信访局门口，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走，在半路她就问了一位男士，她说怎么去信访局，那个男士原来是便衣，她就反问了一句，她说你是修法轮功的吗，她说是，她就立刻被抓了，就关到地牢，北京地牢6天，然后再押回广州关了15天，他2000年那个春节就在监狱里面度过，那他就见不到他9岁的女儿。
那先生是什么样的情况被抓的，然后甚至被迫害致死？
他就是去北京上访，
也是一上访就被抓了，
对，
是不是？
对，当时我先生为人很好，很正直。因为我先生的父亲一家都在广州造纸厂工作，他父母在那里工作了一辈子，然后我先生工作了10年，我先生的姐姐工作了18年，他们就因为不放弃修炼，他们都被炒了，因为他们命令就是不，公司都要炒法轮功学员，要是他们不放弃。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他们能够坚持说他要继续的修炼，宁愿被打压甚至被投到地牢里去，他都还是说他要修炼，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我就讲一下我自己。我以前就是很，我没修法轮功以前我是很自私的人，我就想我的事业，我就想我的梦想，我从来没想过做母亲，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这么不好，为什么要把一个新的生命带入来痛苦呢？所以但是法轮功是教导要遵循真善忍的原则，然后要先想到别人。这5年的修炼我慢慢改变了。
我打岔一下，就是说您是在结婚后修炼法轮功还是在结婚前？
我是结婚后。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97年4月28号，我妈妈和我去一个亲戚家，她学法轮功学了6个月，我那时候是第一次看到转法轮，我一生要找的答案都在里面，我真的没办法用语言来表白我那时候的心情。
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会吸引你，觉得你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因为三言两语讲不清楚了，我就说，就是你看我现在变成了母亲，我们的家庭很幸福，你看到照片就可以看到了。
您的孩子现在多大年纪？
我小孩2岁，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父亲才9个月。所以最令我心碎的事情，我是不知道去怎么面对他。当他问我爸爸在哪里，我要爸爸，我不知道这个恐怖将怎样影响他的一生。但是在中国千千万万的儿童就像我女儿一样，就是因为他们父母要练功做好人，他们就要承受家破人亡的痛苦。
对于观众朋友来说会蛮好奇的一点就是说，既然会家破人亡，为什么他们还要坚持修炼呢？
因为他们改变了我们一生。我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变成母亲，我要照顾我的女儿，而且我现在带着女儿环游世界去讲。
讲什么东西？
就是让人们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停止这场屠杀。
那以你一位这么弱小的女人家，你怎么去做这样的事呢？
这就是力量，这是法轮大法的力量。因为他教导我们要先想到别人。当我想到千千万万的家庭在中国像我一样，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然后千千万万个儿童在承受着痛苦，作为母亲，如果我们不为他们说话，还有谁为他们说话呢？
那你这个行动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打算怎么样具体的去行动？
我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因为日内瓦有一个联合国会议，我去那里讲了， 让我呼吁他们能够帮助我们。
是讲你亲身的经验是不是？
对，然后从日内瓦我就去了16个国家。
16个国家。
对，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们那个最大的电视台，他们采访了10分钟，而且在黄金时间现场直播。
因为西方国家非常重视人权嘛，
对，
那中国大陆这种是很漠视人权的一个做法。
对，他们都不可理解怎么21世纪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然后他们给予我们很多帮助。
类似什么样的帮助？
比如他们我们去见外交部啊，去见媒体啊，他们都报道我的事情。这就是我要想做的，让每个人都知道真相。
我们知道好像在西方国家也蛮多法轮功的修炼者，
就是
法轮功虽然从中国大陆传出来，可是好像在西方国家也受到很大的肯定。
对，现在大概有60多个国家都有人练法轮功，还有我们得了800多个奖吧。
那您在这个所谓的陈述你自己的经历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您个人感受最深的是，你觉得你有没有发挥到一个真正具体的一个功，就是说您这个一个作用，或者说你达到了你想要呼吁的一个目的？
对，我觉得是做到了，因为西方社会很注重个案例，就是说到底发生在你身上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样带着女儿去讲，他们都善心都出来了。
你是母亲的角色嘛？孩子才2岁啊，那你带着他这样走过了16个国家，那这中间可能因为时差的问题，或者因为各种的不方便，那你怎么样去因应这种不方便呢？
我就觉得，你看我的女儿，她才2岁，但是她个子比一般的同年的小孩都高，然后她现在会背很多诗，我觉得她智商都比一般同年的高。我就让他听师父讲法，9天讲法，就是这样背，让他背老师写的诗。然后我很难呐，因为我现在又做母亲又做父亲，所以我就很注重我的一言一行。我觉得这样对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你本身是法轮功修炼者，你是不是也很期许你自己的小孩也成为一位法轮功修炼者？
对呀。他，你看，我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么有思想的人，你可以把握不会出偏。他说，那会不会其他没有文化的人会不会就会出偏？我就说，你看我女儿才2岁，她也学，那她怎么把握2岁的小孩？所以小孩都能学，就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那因为你是单亲妈妈嘛，那也要承受很多各种的考验，甚至各种的折磨啊，这种你怎么样让自己的情绪永远保持平稳的状态？
我觉得这多看书。
看什么书呢？
看转法轮啊，看老师写了很多还有其他讲法的书。
那你个人是觉得说你从转法轮这本书上你得到了很多启示？
对。
那你可不可以具体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您个人会觉得说这本书带给你很多力量？
对。
是哪些比较你个人感受最深的？尤其就是说您面临的这样子的家破人亡的这个情况，是什么信念让你能够继续这样一步一脚印的继续走下去？
我想它是那种善的力量，但当然善里面也包括真和忍啊。那我只是本着善心去跟他们讲，但是当然我每当想起我们幸福的家庭，我就会流泪。我因为他们对我很好，丈夫很好，他是 我最艰难的时候 是小孩，生小孩以后，因为我女儿很难带，她喂吃人奶一个小时醒一次，所以我根本上没怎么休息。但是我丈夫很好，每当晚上他我喂完奶以后，他就把小孩抱着让我可以休息，而是不是一个晚上，天天都是那样。我当时我丈夫的姐姐她就来帮我，每天都来帮我，来帮我两个月，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就是、坐月子的时候。
对，然后我丈夫的父亲呢，他就去到市场去买菜啊，嗯，做饭啊那样。而且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呢，他就老是等我回来才一起吃饭，他们总是给最好的东西给我，所以想到这些很伤心。现在想起来，
那面对孩子的未来，你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计划吗？
没有，我就觉得让他看书是最好的，因为我也是这样改变。我女儿能够现在，你看，虽然她在这么破碎的家里面长大，但她很开朗，很活泼，她会跳舞啊，背诗啊，她完全不像是从单身家庭里面出来的那种。
那面对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这么应该算是很无理的一种打压啊，那你又身为一个母亲的角色，你可不可以呼吁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协助法轮功学员？
我希望他们能写信给那个联合国，能跟外交部讲，要是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都出来谴责这场镇压，我想就是结束的时候了。而且跟亲朋好友讲什么是法轮功，中国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是为了所有我们要讲的都是就是要能够在公园里面练功，在家里面看书，这就是我们要求的，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但是在中国你只要去练功，你就面临酷刑下死亡。
那现在你们在中国大陆的亲人，你还可以跟他保持一些联系吗？
没有了，因为你看我丈夫为了一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他就被杀害了，而且很多人死亡，不是我丈夫的一个。我现在跟小孩出来呼吁，电话都被监听的，所以没办法讲。
丈夫走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他才34岁，很年轻。
那您的头发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就是我住在一个朋友家嘛，他叫我来看电脑，我就看到那个消息，我整个人在颤抖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本来还抱着一个乐观的想法，认为先生可以平安的回到您的身边。
对，我一直希望他能够回来，没想到他会这样就走，永远离开我们。所以每当看，因为我女儿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特别刚生出来的时候跟他一模一样，所以看到他我就能够看到我丈夫。
那当下你怎么让自己能够这样子很坚定的？
我想我要是不修炼法轮功，我可能整个人都崩溃了。
你刚提到说孩子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吗？
对，我99年，
他
叫法度。
是什么样的一个由来？
他是这样的，我99年刚怀孕的时候，我丈夫就问我，他说你想给小孩起什么名字？我说我没想过，他说叫法度吧，希望大法来度他。
这是父亲的一片心意、哦、
对。
那你能不能再讲一下，就说因为很多人会奇怪的，会觉得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到这样子的无理的一种打压，甚至很残暴的对待法轮功学员。那在中国大陆，其实法轮功学员他怎么去面对这么艰难的环境？就是当时你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去面对那个艰难的环境？其实可以就说不练了，或者就说我不学了，不是就没事了吧？那为什么会坚持的说，我还是要说清楚，我还是要讲，我还是要练？
这就是真善人的真，我们要修真嘛，我们就要讲真话， 这是我们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法轮大法号这句话。你看我丈夫就为这句话被杀了，今天我带着女儿环游世界，继续去说我丈夫要说的话，法轮大法号。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是希望你很诚恳地告诉观众朋友怎么样伸出援手。
我希望，我呼吁全世界的母亲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停止这场虐杀。因为作为母亲，如果我们不为孩子说话，还有谁为孩子说话呢？我希望你们能够写信给联合国，能够跟你们的外交部长说，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谴责这场迫害。希望你们能够跟亲朋好友说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谢谢。
今天谢谢参加节目，谢谢。
妈妈听到法度说照片里的爸爸不说话，她就对小法度说，
你只能看见照片中的爸爸，你的爸爸已先生回大法，法度的名字啊是他留下，疼爱你的爸爸他不再回来了。
我对法度说，
法度啊，你的妈妈的心在哭泣，眼泪都流进了肚里，本是漂亮的妈妈，却憔悴的让人心碎。微风中吹起她早生的白发。